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
题。
哎，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得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
受
生
命之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希望之声电台的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现在为您主持的节目呢是《婚礼之后》，在这儿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用些时间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原生家庭的成员的这个亲密的程度呢，其实啊，它也会影响现在我们和配偶之间的关系的。那夫妻之间的这个亲密程度，还有处事的方式，还有弹性度，都会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而这两个因素呢，很多的时候都是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联的。那朋友们，当我们想改进现在的这个婚姻生活的时候，想改进现在和丈夫啊或者是妻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啊，我们更应该用一些时间来反省一下，或者是检视一下原生家庭成员的亲密程度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从这个检视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重新的发现自己的一些啊态度啦，或者是一些和人沟通的方式啊，发现了这些个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呢，其实啊是可以真正的帮助我们改善夫妻关系的。那刚刚呢，我也说过，人的个性啊，跟这个原生家庭呢，有相当大的关联。那一个人，他是不是属于我行我素，或者是过于的依赖别人，都可以从认识他的原生家庭来着手的。那我们看看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程度呢，大约有五种不同的类别。第一呢，就是互不往来的。第二呢，是稍稍有接触的。第三呢，是维持联系。第四呢，就是经常的来往。第五呢，就是难舍难分。那如果我们想想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些个动物家庭来做比喻呢，海龟家庭呢，就是属于独行独断，和人不相往来的一族。而猪的家庭呢，就是属于难舍难分的那一派了。那狐狸的家庭和鸭子的家庭呢，就介乎这两者之间。那在这儿呢，我跟您说一个例子，也许从这个例子中呢，您会有一些新的发现。我们就管这位女士叫做阿丽吧。阿丽呢， 他也是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来找牧师来谈话。如果不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阿丽是不会把家里的情形告诉外人的。这已经是今年第二次发生了。最近他们家添购了一套新的沙发，那家具店在送新沙发来之前呢，夫妻就很兴奋地讨论着怎么样处理这个旧沙发，是送给教会呢，还是便宜一点卖给别人呢？那两个人的意见纷纭，实在呢不知道该怎么做。那结果呢，他们就暂时的想把那一套旧沙发呢放在后院。后院呢没有人常常去，所以呢也不太挡路，也不碍事。那一天呢，阿丽呢他就接到朋友打来的电话，对方呢就说到有一个新的学生啊来这里读书，没有家具。那阿丽想到，既然家里面的沙发也无处可去，不如就干脆送给这位同学好了。说罢呢，当天他们就将沙发搬走了。晚上呢，阿丽的丈夫阿强下班回家了，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他立刻显出很不高兴的神色，并且啊还大发雷霆。他很生气，他气这个妻子呢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自作主张把这个沙发给送掉了。那阿丽就顺口表示说，反正都是给人，有什么关系呢？没想到啊，这个时候啊，阿强突然拿起一张椅子就向阿丽扔了过去，刚好呢就砸到了阿丽的小腿，她的腿呢立刻的就红肿起来了。其实啊，这是阿强和阿丽结婚五年以来常常发生的事。阿丽也发现阿强对她的态度呢好像是越来越不客气了。阿丽就知道，如果到这个地步再不求助于别人呢，他们的夫妻关系啊恐怕难以维持。特别是自从结婚之后，阿丽就发现与阿强在一起呢总会有一种压迫感。因为阿强要求这个家里面呢是一尘不染的，东西要安放在一定的位置，不能够出错。更惨的是呢，阿强要求做任何的事情，好像大家都必须要照着他的意思去做。他也从来不听别人的意见，就算知道自己错了，他也不会认错。那阿丽有时候认为，阿强在家里就好像是一名指挥官，而两个孩子呢，对这个爸爸是又敬又怕。那什么事情呢？因为害怕爸爸发脾气，所以就唯命是从。阿强说一，好像这四个人的家庭里面就没有人敢说二的了。探究这个原因，原来呀，阿强他是军人家庭出身，父亲呢带过兵打过仗，经过在战场上啊有过辉煌的日子。那阿强对他的父亲非常的畏惧，他不敢给他父亲呢犟嘴的。阿丽认为阿强这种指挥官的个性呢多少都是从他父亲那里遗传来的。那我们就想想了，与家庭成员之间的这个亲密关系的程度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可以参考的参数，那就是个人处事的这个弹性程度了。那一个人对事情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不单影响他们和另一半的关系，其实啊也影响他们与朋友之间的交往。那刚刚呢我们听了阿丽和阿强的这个婚姻状态，那我们就想一想，自己的配偶是不是有一些习惯、一些习性、一些表达方式也是从他的原生家庭里面带过来的呢？那其实如果呢我们可以深入的了解啊我们的配偶他和家人之间的亲密度、互信这个互动的程度，还有他们的这个啊处事的弹性的程度，我们就可以啊理出一些脉络来了。那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呢是很僵化死板，做事极度的主观，看事情不是黑就是白，自己认为对的就是对的，不能够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那就像阿强这种人呢，他就很容易和配偶产生冲突了。那如果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形呢， 就是极度的自卑，好像没有什么主见，任人摆布。那外表看来呢，他们做事很有弹性，但是在骨子里面呢，他们是为了怕得罪人，想要明哲保身。那采取的方式呢，就是对人唯命是从，绝不跟人唱反调。那如果两个人是这样配合起来的，这种心态在婚姻中呢，可能外人呢看起来是一个啊，这对夫妻真的是很好，很协调，配偶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啊，如果夫妻相处的久了，就会让配偶觉得他没有个人原则，可以让人为所欲为，像一块地毯一样可以任人践踏，那这种情况发生外遇的可能性呢就非常的大了。那再说回来，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例子，阿丽和阿强的这个婚姻生活，因为阿强的父亲呢是军人出身，他在家里面做事呢也是跟带兵一样，只有听从，不可以反驳，也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那阿强在这种做事没有弹性的家庭中长大，当他自己成家立业和妻子孩子相处的时候呢，他可能不是说很有意的，但是呢无意之间呢就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家人，以致这种方式啊其实是严重的伤害到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其实我想呢也会伤害到亲子之间的感情。那么这样子如何把阿强能够啊拉回到这个小家庭里面，需要他修正一些行为和沟通方式呢？这除了需要本人必须投入很多的心思力气之外呢，做配偶的呢，就是说阿丽呢，他也应该同情阿强，同时呢要慢慢慢慢的感化阿强。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些个有关家庭处事的弹性度，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极端的情况都不是很好的，对不对？如果这个家庭太过有弹性，弹性到完全没有原则的地步，那它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孩子们呢也无所适从，也不知道对还是错，那么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这也不是一个健康家庭应该有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家庭的这个极端就是呢，非常的守旧封建，父母用军事化的方式来管制家里面的成员呢，不可以有个人的意见，只可以唯命是从，那这就造成了一个什么僵化，处事就不会有弹性。这种孩子你说长大之后他是不是就是绝对是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呢？其实啊，这里面也有一个隐忧，就是这样家庭长大的人呢，他长大之后会有一个反叛性，并且以同样的方式和外界的朋友或者是同事相处，很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的破裂。那结婚之后呢，和配偶的关系呢也不容易维持。那我们说比较健康的家庭呢是在这两者之间啊，不僵化也有相当的弹性，但是呢又不会说没有规则，我们可以有个人的意见，同时呢也可以接纳别人和自己不同的看法。夫妻之间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对或者是绝对的错，那这一点呢大家是要常常记得的，没有一个人是全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全错的，这样可以取得一个夫妻之间的平衡。同时呢也应该保存自己应该有的个人原则和标准，纵使是夫妻也不能够有一方牵着另一方的鼻子走，对不对？那么这些呢都是啊，在婚姻生活中两个人在磨合的过程中呢要不断的调试，不断的学习的。那我常常说婚姻生活应该是一个学习的生活，如果两个人都愿意每天有一点点进步的话，这对夫妻一定可以白头到老的。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No matter where you may be I will keep hanging on and on For you
小沙里无法站立，希望有靠 其实我想恋人会恐惧，有了爱还怀疑，偶尔刮起风紧咬不定。
朋友们，今天呢，我邀请您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的《创世纪》，《创世纪》第22章，我们看一看第9节到第19节这11节的经文里面呢，圣经给我们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很完整的故事。22章9节说， 他们到了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第十节说，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十三节，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十四节说，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第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第十九节，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朋友们，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儿子，亚伯拉罕特别喜爱的这个儿子，因为啊，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盼了好久，才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特别爱的孩子，他的名字就叫以撒。那虽然亚伯拉罕很爱以撒，但是呢，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到呢，他却愿意听从神的话，造了一座祭坛，准备要把以撒献给神。他先把木柴摆在祭坛上，然后呢，还把以撒放在这些个木柴上面。他愿意献上自己的宝贝儿子。那正当亚伯拉罕拿起刀要杀以撒的时候，天使就叫住了他，对不对？天使说，亚伯拉罕，你快住手，不可以伤害以撒。亚伯拉罕抬头一看，真的像天使所说的一样，在矮树丛里面有一只羊，头上的角被树枝勾住了，他就捉住那只羊，用它代替以撒，献给神作为祭物。我们看到上帝他不会让亚伯拉罕杀害以撒，但是他却要亚伯拉罕表现他爱神、信靠神的心，多于爱自己的儿子。后来呢，神又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你遵从我的命令，地上的万国万民必因你的后代而得福。亚伯拉罕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儿子，把他献给神。这和我们亲爱的天父在许多年之后所做的事很有相像的地方。这让我想起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所犯的罪，在一个叫做哥哥他的地方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活祭。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耶和华以勒这几个字。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这里说亚伯拉罕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他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是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多少次我们体现到上帝为我们预备了。
耶稣他曾经这么说，
如果你有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你就能吩咐大山从远处挪到一旁。
芥菜种虽小，将来却能变大树，因它吸收养料，越长越牢固。
你手生的花，星星会有小变大，什么困难什么障碍都不怕。
主耶稣他曾经这么说，
主耶稣他曾经这么说，
如果你有信心好像一粒芥菜种，你就能吩咐大山从远处挪到一旁。
芥菜种虽小，将来却能变大树，因它吸收养料，越长越牢固。
灵兽神的话，信心会有小变大，什么困难什么障碍都不怕。
朋友们，节目又来到尾声了，很高兴在今天的节目中跟您分享一些关于婚姻中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跟您重温了圣经中对我们的劝勉。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要把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来跟我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我很愿意跟您分担，也愿意跟您分享一些美好的经验。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也有一套很好的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这个函授课程呢是少年圣经函授课，您可以向我索取，让您的孩子在家里面读这个函授课啊，里边都是圣经中的知识和道理。这个课程啊有40课，读完之后我们还会向他颁发一张证书，就是证明他函授课已经毕业了。少年圣经函授课是我要送给听众朋友的，您写信来索取，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跟着呢是 at vohc.cn， 我就会收到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记得写信来哦，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